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3号礼拜日，今日的内容提要有：七国峰会讨论基础设施计划替代一带一路；反送中612两周年，香港警察如临大敌，重兵布防截查市民；中国神秘科技公司被拜登放行，遭美国智库质疑。
腾讯子公司强制周三晚上6点下班，网友批走形式。
详细内容。七国集团领导人正在英国西南部举行为期3日的峰会，期间讨论了同北京的战略竞争。据 CNN 的报道，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七个集团领导人礼拜六开会的时候，对于是否谴责中共的专制行为谈不掂。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赞成对中共要有更强硬的行动，而德国总理默克尔、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欧盟领袖则强调同中共合作。分歧一度变得很敏感，以致各国领袖决定切断会议室所有的网络连接。这位官员表示，分歧之处并不在于中共是否存在威胁，而是各国愿意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来应对。拜登向其他领导人发出强烈呼吁，要求他们站出来反对中共的专制做法，并强调需要采取行动。CNN 说，这些官员确实同意的是建立一项基础设施计划和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德国对替代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提议仍有些犹豫不决。美国官员说，七国集团正在讨论一项计划，被称为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该计划是为了同一带一路相抗衡。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希望这一项倡议将提供一个透明的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替代选项。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替代计划将如何运作。美国表示，七国集团将同合作伙伴和私营部门一起，共同为有需要的中低收入国家催化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在2013年启动的一项基础设施计划。路透社援引批评人士的话指出，习近平计划打造现代版的古代丝绸之路贸易路线，将中国同亚洲、欧洲同其他地区连接起来，它是共产主义中国扩张的工具。6月12号是香港612反送中冲突两周年，香港警方在铜锣湾和旺角重兵布防，搜查和拘捕过往市民。另外，香港青年组织研学思政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在612两周年前夕以莫须有罪名无理拘捕两名成员。之前有人在网上号召612晚上街头见，不过12号各区的人潮和平时并没什么差别。然而警方仍在多区严密部署和戒备，警方针对身着黑衣服的香港市民搜查随身物品。有一名女子在警察防线前举起五一的手势，立即被警方截查。一名身着黑衣服戴黑口罩的男子向传媒表示，他在一个小时内被警方查截了3次。另外，职工盟、医管局员工阵线在行人天桥摆街站期间被警方票控违反限聚令。职工盟邓建华事后表示，本身已经将8个人分开成2个街站，避免违反限聚令，但警员仍将众人推埋一切，再发出告票之后要求街站解散。香港青年组织研学思政12号下午举行记者会，秘书长陈子深批评当局莫须有的指控。他说，警方单凭几个贴文的内容 就指控本组织有意煽动或公布任何集会的意图，更借这个无理拘捕本组织的召集人黄日战同发言人黄元林，对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反映政权连发声的权利都要扼杀，连区区一个街站亦没办法容纳，大声公狂音器都被讲成是破坏社会安宁的工具，对于这样的指控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上礼拜美国总统拜登落命令禁止美国实体对同中共军方有联系的59家企业投资，但有16家原本就在名单中的中国公司被移出了这个清单，比如小米、罗康、曙光等，这个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强烈质疑。据美国之音6月12号报道，美国保守派刊物国家评论提出拜登放走曙光信息产业公司是一个很奇怪的做法，因为这家公司和中共军方有广泛的联系，深度参与了中国核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项目，以及针对新疆伪造人的监视设备的开发。国家评论的文章说，一方面川普政府已经正式将曙光公司列为限制对象，它至今依然被列在商务部的黑名单里面，但是另一方面拜登却在总统令中取消了对这家公司的限制。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最近发布报告，详细介绍了曙光公司和中共军工企业之间的广泛联系，包括同一家研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开发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应用软件。此外曙光公司还参与了军队联合指挥系统的开发项目。文章说，当初川普政府将这家公司列入黑名单的时候，一名中国技术专家向华盛顿邮报讲过，曙光公司参与了中国核武器模拟和高超音速或长飞行器的测试，这种飞行器能够携带核弹头，以导弹防御系统不可能阻止的速度飞行。美国乔治亚州的道心院杂志礼拜四亦发表署名文章，对曙光被剔除出制裁清单的做法提出质疑。文章说，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中国问题专家索伯利克 Michael Sobolik 认为，拜登的行政令放过曙光公司非常奇怪，如果不是这一点，这个行政令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他延续了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和海康威视的制裁。索伯利克说，部分的国会议员还警告过，曙光公司在中国军方项目中有着广泛的深度参与，这个不禁被人质疑，这家公司为什么会被拿出制裁清单，他要求行政当局对此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中国多个科技企业推出996等工作制度，受到民众的广泛批评。996指的是早9点上班，晚上9点落班，每个礼拜上班6日。腾讯公司旗下的光子工作室日前发出内部通知，宣布试行强制每个礼拜三下午6点落班，其他工作日不迟于晚上9点离开办公区域。拜美全面双休，节假日休假严格按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安排。通知还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快乐工作，健康生活。光子工作室主要从事手机游戏项目开发，这个消息一出来引发网友议论，有人批评这项规定虚伪，是形式主义。6月11号腾讯试点强制6点落班的消息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名，然而热评对这项规定都不看好，其中一条获上万点赞的网友说，本来是劳动法的规定，现在成了强制，还要讲成了福利，有的行业没办法按正常工作时间来算，但是大部分本来就该遵守的。还有网友说，工作量减少才是真的，其他都是走形式，礼拜三六点落班双休，所有的工作都拿回家做到后半夜，公司还悭水悭电，不用给加班费，这笔账算得真是好。还有人说，就是每个礼拜就礼拜三遵守一次劳动法，大家还要感恩戴德吗？法律所保护的休息权亦要变成一种福报，悲哀被高调吹捧了。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公司和科技公司的超长工作时间一直受到批评，在腾讯员工跳楼、聘多多员工猝死后，相关话题的讨论到达顶峰。有分析认为，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没有后台， 不能靠爹的年轻人只能靠搏命赚钱。这个现象也被称为血仇定律，就是只能用流血拼命来换取报酬。拼多多等企业的壮大都是靠员工的内核奋斗模式拼命换来的。这个就是连续工作13日后休息一日，每日工作的时间不低于10个小时，每个月弹性要求工作时间不低于300个小时等。最近大陆流行的躺平，其中一个原因是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靠拼命来换取报酬的现状，年轻人选择放弃奋斗，不买房，不结婚，不生细路，不再做赚钱的机器，演变成了一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中方阻挠病毒调查，专家表示即使中方不配合，美国亦都有办法启动相关调查，终止同中国合作，澳洲防止潜艇遭到监控，菲律宾独立日几千人在中国使馆前抗议，冰封24000年疾型轮虫竟然重获生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3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综合传媒消息，6月1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同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电话的时候，除了提到台湾、香港和新疆问题之外，还强调中方需要允许世卫就 COVID-19 病毒起源再到中国进行调查。专家表示，即使中方不配合，美国亦都有办法启动相关调查。当日美国国务卿在双方通话之后发表声明，说布林肯强调了对香港民主规范恶化的关注，表达了对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罪行的关切，还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此外，布林肯要求中方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需要加强合作和透明度，包括在中国进行由专家主导的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调查。不过中方在这个问题上面态度强硬，杨洁篪11号在同布林肯通话的时候指责武汉实验室泄漏新冠病毒是美方一些人编造散布的荒谬故事，说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世界卫生组织近期亦都表示，他们无法强迫中国就 COVID-19 病毒的源头提供更多信息，但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埃布赖特认为，即使没有中共配合，美国仍然有能力在美国境内启动有关调查。埃布赖特说，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蝙蝠 SARS 相关冠状病毒方面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同一个非政府组织通过合同合作进行的。这个非政府组织位于纽约市，名叫生态健康联盟，因此这个联盟在它的硬碟和文件柜当中会有电子和纸质文件。会有电子和纸质文件，而这些文件有可能为解决病毒起源问题提供非常重要和有用的信息，会有他们申请经费的建议书、拨款进展报告、武汉实验室的原始数据、分析数据和武汉实验室一起撰写的科学论文草稿，以及和武汉实验室的大量通讯。这些都是美国公众和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获得的信息，因为联邦政府给生态健康联盟提供了$1.23 billion用于这个和其他项目。美国国会或者司法部应该尽快启动调查并传召相关人员。6月12号澳洲人报头版独家披露，澳洲安全情报组织警告澳中合作的研究计划所搜集的数据可能被中国军方用来追踪澳洲潜水艇。报道说，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旗下的南半球海洋研究中心主任蔡文据，同时任职于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早在2015年国内外海洋热点刊物第二期就提到蔡文据是中国千人计划 的科学家，亦都是中国鳌山人才计划里面的专家。南半球海洋研究中心已经在10号通知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指出双方的合作计划即将终止。而这个中心的员工亦都在11号收到通知，说他们同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为期5年的合作研究计划，在明年6月期满之后将不再延续。报道披露，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总监博吉斯在两个星期之前要求澳洲各个研究单位检讨同外国科学家合作进行的海洋温度数据模型研究计划，要求澳洲各个研究单位检讨同外国科学家合作进行的海洋温度数据模型研究计划，并警告相关研究所掌握的数据可能会被外国利用，损害澳洲利益。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的研究计划之一，就是利用卫星科技侦测水深500公尺以内的潜艇行踪。而这个实验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报道分析，习近平提出了军民融合战略，因此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是有义务将他所掌握的数据提供给中共军方。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戴维斯指出，有关海洋水流、水深和水温的数据都是侦测潜艇的重要数据。据中央社报道，6月12号是菲律宾独立纪念日，多个菲律宾民间团体号召上千名支持者聚集在中国大使馆之前，高举中国离开、终结中国傀儡政权等标语，要求中国船只离开西菲律宾海。菲中两国南海主权纷争从3月下旬以来升温，菲律宾说大约220艘中国海上民兵船集结在南沙群岛牛轭礁，当局虽然持续提出外交抗议，但截至5月12号仍然有近300艘中国海上民兵船散布在邻近巴拉旺省的自由镇海域。12号终结杜特尔特行动，左翼政党人民第一党、优斯教师联盟等团体组织车队从大马尼拉地区的灰松市和马尼拉市两个集结点出发，率领支持者沿路高鸣喇叭，最终聚集到位于马卡蒂市的中国大使馆前。在几十名菲律宾警察严阵以待之下，上千名示威民众呼喊菲律宾是我们的，中国离开，并高举终结杜特尔特、终结中国傀儡政权等标语表达诉求。菲律宾前众议员柯梅那瑞斯说，我们认为我们不是独立的，因为中国不单止控制西菲律宾滨海，仲控制我哋嘅经济，甚至我哋嘅总统。呢一种情况之下，一个国家如何声称自己系独立嘅呢？柯梅那瑞斯希望联合反对阵营，共同推派一组正副总统候选人，在明年的大选当中击败总统杜特尔特的政治王朝。因为很多人认为，如果另一个杜特尔特在明年的大选当中胜出，将会意味着跟住落嚟的6年，中国将会继续侵占西菲律宾海和菲律宾的政治和经济事务。奶茶联盟召集人卢培德说，我们在全亚洲看到人权受到严重侵犯，民众失去生命和生计。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单止是和大家一起争取我们在西菲律宾海的主权权利，也都是反抗亚洲和全世界的威权主义。据 BBC 报道，一项最新研究表明，一种微观的多细胞生物在西伯利亚被冻结了24000年之后重获生命。科学家从俄罗斯北极地区的阿拉耶沙河挖出了这一种被称为蛰形轮虫的动物，它在被称为隐生的冰冻状态当中度过了几千年，一旦解冻，它就可以无性繁殖。俄罗斯土壤科学理化与生物问题研究所的马拉文说，多细胞生物可以被冷冻和储存几千年，然后恢复生命，这个是很多小说家的梦想，目前还需要更多研究来了解它是如何实现这个惊人过程的。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对几十只这个物种进行了冷冻和解冻，以检验这个过程。根据放射性碳定年化测定，这一只蛰形轮虫标本的年龄介乎23960到24485岁之间，蛰形 鳞虫是在世界多地淡水环境当中发现的一种鳞虫。鳞虫这个名字来自拉丁语，意思是鳞盘。据纽约时报报道，它们是地球上最抗辐射的动物之一，还能够忍受低氧、饥饿、高酸性和多年的脱水。除了窒形鳞虫，目前亦都有其他多细胞生物在几千年之后复活的报告，包括线虫和一些植物和苔藓。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预览新闻主持人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2号礼拜六，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病毒起源第二阶段调查，美中再交锋，刘特佐为中共游说华府，大陪审团公布新的指控，中共百年学潮又扩展到北方，山西大学生高叫罢课，俄罗斯女子在央视受访泄露中共军事机密，现场尴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星期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和中共的最高外交官杨洁篪通话。根据双方发表的声明，布林肯施压中方，找了世卫组织专家团队去中国对病毒起源进行第二阶段调查，杨洁篪则抵制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讲法。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在同杨洁篪谈到 COVID-19 大流行病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了在病毒溯源方面合作和透明的重要性，包括有必要在中国进行世卫组织第二阶段专家主导研究。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说，杨洁篪在电话中表示，美方一些人编造散布武汉实验室泄漏新冠病毒的荒谬故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国家实验室的一份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得出结论，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假设是合理的，值得进一步调查。杨洁篪星期五在电话中说，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科学，不要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将精力集中在国际合作抗疫上。北京官员一再否认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并指出世卫组织今年的一份报告说，病毒最有可能来自自然，但是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曾经采访参加调查的世卫团队专家，他们透露中共当局拒绝向调查人员提供2019年12月武汉市爆发疫情初期发现的174个早期病例的原始和个性化数据。另外，布林肯在通话中还提到了其他有争议的话题，包括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当日，中共外交部亦发表了声明，但是内容同美方的大相径庭，没有明确提到美方所关注的需要中方解决的五大问题。这五大问题是：调查病毒来源、香港的民主恶化、对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对台湾的施压、任意拘留和禁止外国公民出境。中共外交部声明的重点是杨洁篪强调了中美对话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全球一个体系、一个秩序和一个规则。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German Marshall Fund 亚洲问题专家葛莱尔 Bonnie Glaser 表示，尽管议程包括潜在的合作领域，但是美中谈话似乎以有争议的问题为主。他说，杨洁篪呼吁华盛顿与北京合作，让两国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这个表明中共仍然在度将两国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推给美国。葛莱尔说，这个表明中共坚持他们的外交方法，即使这些方法没有成功。华盛顿特区大陪审团星期四对在逃的马来西亚华裔富商刘特佐和美国说唱歌手米歇尔 Picasso Plus Mitchell 提出新的刑事指控，指控他们在2017年前后展开了一项未登记的游说华府活动，试图对川普政府和司法部施加影响，让他们放弃对马来西亚政府拥有的一马发展有限公司 1MDB 腐败案和对刘特佐等人的调查，并试图促成一名中国异议人士被遣返回中国。 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一份补充起诉书，刘特佐和米歇尔涉嫌与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副财务主席布罗迪 Elliot Brody、 长期政治顾问和捐赠人戴维斯 Licky Marilyn Davis 等人合谋，分别在刘特佐和中共公安部副部长的指导下，从事未公开的游说活动，要求撤销涉及刘特佐等人的一马公司的贪污调查和没收诉讼，并将一名中国异议人士遣返回中国。这两人还被指控密谋进行与外国影响力活动有关的洗钱活动，米歇尔还被指控干扰证人和串谋向银行做出虚假陈述。如果罪名成立，刘特佐将面临每项罪名最高5年至10年的监禁，米歇尔则面临最高5年到20年的监禁。布罗迪和戴维斯已经在去年认罪。司法部在声明中没有透露这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以及中国异议人士的姓名，但是之前的美国多家报道显示，这位副部长指的是孙力军。那名中国异议人士就是在美国高调抨击中共的富商郭文贵。郭文贵被中共指控犯有欺诈、勒索和贿赂等罪行，但他否认这些指控。郭文贵目前在美国生活，而中共的公安部则参与共产党的国家安全、间谍活动和情报收集工作。2019年5月，刘特佐和米歇尔因涉嫌策划和隐瞒外国资金来源和假借他人名义进行政治捐款而被起诉。据起诉书，他们将刘特佐的数百万美元作为合法竞选捐款投入美国总统选举，同时隐瞒了这些钱的真实来源。米歇尔在收到刘特佐的钱之后，亲自通过大约20个草根捐助者来捐款。在2012年6月11号期间，刘特佐指示从外国账户向米歇尔转移大约2160万美元。目前刘特佐的行踪成为一个谜团。刘特佐在马来西亚和美国都面临刑事指控，但他2015年逃离马来西亚之后失踪。马来西亚警方说，刘特佐被中共当局窝藏在澳门，而北京则否认这一讲法。由于中共教育部强推独立学院转设职业本科，近期引发多省学生抗议示威。由于正当六四前后以及中共建党百年之前，事件被官方视为敏感，江浙一大学生的抗议被强力镇压之后，网络再传视频显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亦有学生抗议，遭到警方暴力对待。6月11号，网传一段疑似在某大学图书馆内拍摄的视频。视频中有两名男生正情绪激动地同多名公安理论，一些学生围观并拍摄，其中一名女生大叫，凭乜嘢打人，唔好打人。网友说，这个是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学生抗议转设职业本科之后遭到警方暴力对待的情景。6月以来，浙江、江苏、山东、贵州等多省独立学院将以职业学院合并成职业大学，大量学生担忧学历就此贬值而爆发大规模抗议。其中6月7号，浙江学潮中再现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的口号，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五大诉求包括全面停止转设职本、禁止报复学生、浙江省教育厅委书记引咎辞职、彻查浙江警察暴力执法、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升为一本院校。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抗议动作最大，遭到警方暴力镇压。全当局已经定性学生抗议为暴动，并且开始在校内实施大面积的秘密捉捕。目前相关高校有警察驻守，气氛仍然紧张。近日，中共的央视军事节目请来了一位俄罗斯女嘉宾，请她讲下对中国航空展的观感，想炫耀一下中国军事方面的优势。没想到女嘉宾口吐真言，采访现场一度十分尴尬。自由亚洲电台的推特账号转发了这段采访视频，视频中央视军事节目的主持人是中共的军事专家张绍忠。张绍忠被央视网站称为中国军事战略学第一人、武器学的百科全书。俄罗斯女嘉宾在节目中说，中国的军机全部都是仿制苏联战机，还无意中透露了中国的歼20战机用的都是苏联停产了的引擎。 而被称为武器学百科全书的军事专家张绍忠听到这些话之后瞬间变成外行，尴尬地回答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这一次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Amazon CEO Jeff Bezos 旗下太空探索公司 Blue Origin 的官网星期四显示，截至星期四，竞购 New Shepard 宇宙飞船船票的出价已经达到400万。目前 Blue Origin 正在拍卖 New Shepard 飞船六个座位中的一个。这只飞船预计将在7月20号发射，整个行程11分钟。这个将是 Blue Origin 的第一次太空旅游飞行。Jeff Bezos 星期一宣布，他将和弟弟 Mark Bezos 一起登上飞船。目前距离拍卖结束还有两日时间。这个星期四最高的出价达到400万美元。星期一有媒体报道说，竞拍价格是350万，这个意味着在四日时间里面，竞拍价格又升了50万。Blue Origin 表示，自五个星期前启动竞拍以来，已经有来自143个国家的6000多名申请者参与竞价，拍卖所得的资金将捐给 Blue Origin 的基金会未来俱乐部。Blue Origin 表示，这个基金会将为太空生命的发展做贡献，并鼓励人类后代从事科学事业。美国货车车队营运商 J.B. Hunt 和自动驾驶技术公司 Waymo 星期四宣布，将在 Houston 和德州沃斯堡之间测试自动驾驶货车。 Waymo 将为 J.B. Hunt 提供配备自动驾驶系统的货车，在 Houston 和沃斯堡之间的45号洲际公路上运输货物。两间公司表示，这些货车将会在高速公路上自动驾驶，但货车上将配备一名司机和一名软件技术人员。 J.B. Hunt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测试将会为该公司提供自动驾驶货车运行的大量数据，将会提高这项技术的效率和安全性。 Waymo 和 J.B. Hunt 表示，两间公司已经在合作规划自动驾驶货车车队在德州进行的试运行，旨在制定长期的合作计划。 Tesla 在星期四晚上推出高性能版的 Model S，期望在豪华电动车领域和 Porsche、Mercedes 以及 Lucid Motors 等公司展开竞争。这款 Model S Plaid 车型的首次交付活动星期四晚上在 Tesla 位于加州 Freeman 的工厂内进行现场直播。一位 Twitter 用户发布的 Tesla 电子邮件显示，参加者必须戴上口罩，并提供活动前72小时内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的证明，或者已经接种了疫苗的证明。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之前一直在 Twitter 上宣传这款新车型。Musk 曾经说， Model S Plaid 是史上加速最快的汽车。Model S Plaid 从零加速到60英里仅需 1.99 秒，续航里程是390英里。据 CNET 星期四报道，美国太空局 NASA 的毅力号漫游车已经开始了它的主要科学任务，就在火星的杰泽罗陨石坑寻找古代微生物生命的迹象。NASA 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写到，漫游车一直在进行系统测试或者是调试，并支持机智号火星直升机一个月的飞行测试。漫游车以杰泽罗陨石坑的一大块地面为目标，在那里寻找有价值的岩石和土壤样本，将它装入试管保存，以便在之后的任务中取回。同时它还需要在岩石地面上前行，并且在潜在的危险沙丘周围工作。 NASA 表示，等到任务结束，毅力号的43个样本管中可能有多达8个装满了火星岩石和火星土壤，希望这次毅力号收集的数据应该有助于研究火星早期的历史地质组成是否曾适合生命居住。星期四消息， Google 说正在使用机器学习系统帮助工程师设计新一代 机器学习芯片，令到人工智能可以在不到六个钟头的时间内完成人工需要几个月时间完成的芯片设计工作。Google 员工发表在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证实这一类研究已经应用在商业产品里面，用人工智能设计自家的 TPU 芯片。据说 TPU 芯片是应用于人工智能的芯片。Google 算法处理的具体任务被称为芯片版面规划。通常情况下，设计师需要在电脑工具的帮助下，为芯片子系统找到在硅晶片上的最佳布局。这些芯片子系统通过微小线连路连接在一起，每个子系统的位置都会影响芯片的最终处理速度和效率。纳米层面上的位置调整最终会带来巨大影响。Google 工程师在论文中指出，这项新系统对芯片行业有重大影响，可以让公司在设计芯片的时候探索架构可能性的速度更快，为特定工作负载定制芯片亦都会更便捷。星期四消息， TechCrunch 再次获得了苹果 Assistive Touch 功能的相关细节。苹果进一步完善了辅助功能，在更多场景底下为那些身体障碍人士提供帮助。通过辅助性触摸、声音控制和其他方式，令到他们也都能够通过 iPhone、Apple Watch 进行交互。考虑到一些缺少一条手臂的人，辅助功能可以检测出将一根手指捻在拇指上的手势，或将手握成拳头的手势，设置为便捷手势。它的依据是做这些手势会导致手表移动，由此可以完成基本的信息传递、呼叫和健康等跟踪服务。对于那些不能够流利讲话的人，用户可以发出一堆基本的声音。使用命名为 Sound Control 的新辅助功能选项，令到各种可能的声音被用来作语音命令。此外，设置中会有一个快速训练过程，让用户确保系统可以正确识别。另一项功能就是 Walking Steadiness， 这项功能对任何拥有 iPhone 的人都可以用，它追踪或者是猜测用户行走的稳定性。这个指标在一日或者一个星期内进行跟踪，可供了解一个人的运动状况在一日中的变化。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我同大家追踪下，同呢个新冠病毒 COVID-19 可能有关嘅武汉病毒实验所嘅。嗱，美国总统拜登咧就喺5月26日通过声明就表示，佢要求美国情报机关咧系要加倍努力啊，要收集同埋分析信息，就以便咧就系可以追查到呢一个新冠病毒嘅来源嘅，并且咧就喺90日之内向佢报告嘅。咁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战略通讯助理主管阿曼达·肖克呢就在27日就在声明中说了，他说美国情报界呢不清楚 COVID-19 最初传播的地点、时间和方式的，但是呢就归纳出两种的可能情况的，就是人类接触到受感染的动物呢而令到病毒自然传开，或者呢这一宗呢是一宗的实验室事件的。全部的所有的专家都赞成这一点的，就是说要了解病毒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防止新的流行病的发生的。现在的实验室方面的调查都集中在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而这家研究所就是属于一个 P4 的实验室，也就 是最高级别的生物安全 biosafety 的实验室来的。叶万峰，究竟中国是几时和怎样开始建设这一间的 P4 实验室呢？
咁啊，中共喺呢个 P4 嘅实验室咧，其实咧就系喺2003年开始 产生呢个意念噶，因为当年咧佢哋受到呢个非典嘅严重重创啦，
即系当年沙士啦，
系啦，咁啊非常之又即系又冇面，有好多国民受到呢个伤害啦。咁佢哋意识到啦，佢哋咧要加强呢个对呢个病毒嘅研究噶，但佢哋咧亦都意识到自己嘅知识系好有限嘅啫，当时嘅知识系非常之低嘅，系佢哋嘅对呢个病毒嘅知识。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系、是发声啦，要求就系有冇外国嚟协助佢哋噶。当时国际社会咧，亦都有人认为咧必须协助中国噶，因为咧尤其咧系就要提为佢哋提供良好嘅研究条件噶，避免中国人咧喺冇适当嘅仪器同埋冇必须嘅知识嘅情况下咧去触碰呢个病毒噶，即系换一句话讲咧，就唔好俾佢自己乱嚟啦。咁啊，惊住佢哋咧乱嚟嘅话咧，又搞到另一波嘅呢个冠状病毒大流行病出现咧，咁就好唔掂啦，系嘛？
因为上一次即系2003年嘅沙士咧，即系对中国本身同埋好多嘅亚洲国家咧都有好大影响。咁当时对西方国家咧就冇咁大影响嘅，但系今次呢一个全世界嘅瘟疫大流行咧，就真系全世界都触及到啦。
系啦，好啦，到2004年咧就法国啦，法国咧就系好多因缘关系之下咧，就同中国啦签署咗新发传染病防治合作协议。咁啊，法国出手啦，就帮呢个中国咧兴建呢个 P4 嘅实验室噶。咁啊，法国提供呢个设计啦，中国啊负责呢个兴建噶。完成后咧，就法国会派50名呢个研究员咧喺呢个武汉呢个 P4 实验室里边咧工作5年噶。咁咧，法國嘅研究員咧就會向中國嗰啲團隊啦，傳授佢哋嘅技術啦，進行呢個培訓啦，提高實驗室嘅生物安全嘅水平噶。而且大家一齊咧就有一連串嘅合作計劃嘅。咁 P4 頭先你講咗啦，係最高級別嘅實驗室嚟噶，專門處理嗰啲咧就係、是、傳染性極高，但係又冇疫苗又冇藥醫嗰啲咁嘅病毒細菌嘅，好似 Ebola 啦同埋鼠疫啊呢啲咁嘅。病毒啊、細菌啦，仲有咧，全世界咧只有30多家呢啲咁同等級嘅實驗室嘅啫。咁因為咧興建呢個 P4 嘅呢個建築物咧，本身亦都係非常之複雜嘅一個過程嚟噶。咁中共係冇能力自己興建啦。咁咧就因為佢裏邊咧有啲部分封密性嗰方面咧，可能咧係非常之嚴謹嘅，係類似呢個核潛艇咁嚴重嘅，所以咧。法國咧就係揾咗15間嘅法國公司啦，係協助為呢個興建咧，中共興建呢個 P40 實驗室咧，提供咗呢個技術支援噶。咁就，但係中國法國人咧對呢個安排其實就唔係好滿意嘅。點解咧？因為首先就冇筆錢賺啦，法國人賺唔到錢啦，全部你中國人自己興建係咪？第二咧就係、是。中國佢哋唔覺得中國人嘅建築嘅水平咧係唔達到佢法國人嘅要求噶，所以咧。起好之後咧，法國嘅驗證機構咧就係、是、拒絕咧係驗證呢個建築物噶。
咦？咁即係話而家呢一個武漢病毒研究所咧係冇經過國際嘅驗證嘅喎，佢有可能喺中國自己驗證啦，但係國際間就可能冇驗證過都唔定。
係啊。只得佢自己中国国产嘅验证，佢哋一定批噶。
咁即系呢个验证就真系好有好多商榷余地啊吓。嗱，咁啊，其实即系呢一个咁高级别嘅实验室咧，其实法国或者其他国家有冇担心过咧？中国会用呢一啲嘅科技起咗呢个咁高级别嘅实验室咧，嚟制造生物武器咧？
其实有噶，喺签约之前咧，法国嘅外交界啦、國防部啦，同埋呢個研究界咧，都好大疑問嘅，提出咗好多問題嘅。但係咧，因為佢哋都好擔心一個 P4 嘅實驗室咧，其實裏邊全部都係呢個生物武器，好似生物武器庫咁，全部都係好殺傷力好大嘅病毒啊、細菌嚟噶嘛，所以佢哋都好擔心嘅。但係當時嘅法國政客咧就冇聽呢個專家嘅意見啦，同意咗簽咗呢個合約啦。咁合簽咗之後，大家但以後嘅合作咧並唔順利，法國同埋中國之間咧就產生咗好多摩擦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起呢個 P4 咧就係要好嚴謹嘅一個 过程嚟嘅，但系中国咧可能咧觉得烦啦，所以冇跟啦。所以
我相信一定有好多啲好复杂嘅程序你要遵守嘅，因为你遵守呢啲程序咧，先至可以确保安全，同埋确保你做出嚟嘅嗰个产品或者即系嗰个实验室咧系合乎嗰个标准嘅。
系啊，所以咧就系、是、法国咧就慢慢咧就被中共排挤噶，咁到差唔多最后咧就变咗中共咧就系独自控制啦，自作主张啦吓。仲有报道咧，就话中共甚至咧系更改呢个实验室嘅图纸噶，咁咧就影响到原有嘅设计嘅功能嘅添。嗱，几经波折之后咧，到2015年都好多年咯，十年之后先建成。
即系佢2004年开始签呢一个协议嘅，咁2015年建成。
系啦，十年噶吓，咁咧就系2016年咧就系验收啦，中国派人去验收啦，咁啊开始运作啦。但系咧，中法之间嘅协议同埋计划咧。已经是名存实亡的了，已经没有这个沟通啊，这些东西了。而原本啊，法国派出个50名这个研究员去这个 P4 实验室工作的这一个计划呢，亦都是告吹的。所以呢，就法国那些没有派任何人去到这个武汉那里传授他们的技术啦，同埋培训中国团队的这些这安全知识的。所以呢个咧可能成为日后嘅隐患嚟噶噃。
嗯，当然啦，咁啊更加冇好似最初承诺咁话会一起做一啲研究啦。我谂呢个都应该系冇发生到。
冇啦，冇啦，完全系冇噶啦。而家系呢个 P4 实验室咧，完全系中共自己把持住噶啦。咁啦嗱 ，P4 咧就好似一个头先讲咗啦，好似个细菌病毒嘅原子弹咁样嘅。如果一爆咧，就死好多人噶啦吓。咁咧，所以咧，所有嘅操作啊，包括呢、這个工作人员的防护衣物啊，同埋呢个消毒啊、隔离啊、啲处理啊，全部咧都系要啊绝对严格跟从呢个绝对严格嘅安全程序去做噶。咁要做唔到咧，就会出好大问题噶啦。
嗱，叶万芬，根据你头先咁样讲咧，即系中国原本同法国咧系签咗一个合作协议嘅，但系最终咧可以讲咧系即系中国方面咧系违反咗部分嘅协议啦，就自己独断独行嘅，咁啊更加冇接受到法国嘅安全嘅培训啊，同埋监督，或者系冇足够嘅安全培训同埋监督啦，咁。美國方面有冇嘗試過做啲乜嘢咧？因為其實即係講啦，牽涉緊嘅係一個高級別嘅生命安全嘅實驗室咧。如果發生咩事，就好似你咁講，係個後果非常嚴重嘅。咁美國有冇做過啲乜嘢咧？
其實咧，美國嘅研究界啊、大學啊，同呢個武漢病毒研究所咧係有好多溝通嘅。美國咧亦都有資助佢哋嗰啲研究嘅。所以咧喺2018年1月咧，美國駐北京嘅大使咧。就派咗多次遣派呢个美国嘅科学外交官咧，就去呢、這个武汉实验室嗰度睇噶。咁佢咧去啲美国啲科学家去到咧就吓到傻咗，非常之担忧，因为咧佢哋睇到啲嘢咧令到佢哋非常之愕然啦。咁啊，佢哋发咗两封啊呢个电报，呢、這个敏感但非保密嘅电报咧，翻呢个总部华盛顿噶。咁咧就话呢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咧系存在住安全隐患同埋呢个管理个缺陷噶。佢哋仲指出咧，因为呢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做好多蝙蝠冠状病毒嘅研究噶嘛，系非常之危险噶，而且咧佢哋咁样做法咧存在人类传播嘅潜在风险嘅，即系话有可能咧就会一泄漏咧，就第二波嘅沙士又会重现噶啦。所以咧，佢哋非常之擔憂，甚至咧要求美國出手咧，幫呢個中國咧係提升佢哋嘅水準啦，可以咁講啦嚇。但係咧，最重要咧，佢哋發覺咧，啲美國代表團發覺咧，就係喺實驗室裏邊咧係嚴重缺乏啊，受過相關訓練同埋技術人員嘅，同埋即係技術人員受過足即係適當訓練嘅技術人員好少啦，而呢個督導人員咧就更加少嘅。咁样情况之下咧，佢话咁用揾呢班咁嘅技术人员去操作呢个 P4 核实验室咧，系好大嘅安全风险嚟噶。
所以佢当时咧等唔到自己亲身翻去华盛顿汇报呢样嘢，系要即刻发电报咧俾华盛顿嘅。咁好啦，我哋喺度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继续追踪呢一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分析时局走势， 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嗱，同大家再继续追踪呢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情况嘅。嗱，咁上个环节咧就讲到咧，就系2018年咧，咁呢一个华盛顿啊吓，就有一批嘅美国科学外交官咧，就去到呢一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咧，就去呢、这个即系就去睇下佢哋做成点嘅，咁啊非常之担忧嘅。嗱，咁其实好似武汉病毒研究所呢一类咁样样嘅实验室咧，如果真的有啲咩差池嘅话咧，会有边方面嘅危险咧？
咁啊，美国科学家团队咧就冇指出啊，武汉病毒研究所里边有咩问题噶？就我哋攞唔到个实际嘅报告，详细报告啦。
即系佢哋冇公布啊，详细情况。
但系根据呢、這个英国啊 King's College 系人都知得好守规矩噶啦。咁就系嘅里边嘅生物安全专家兰佐斯指出咧，一个咁样嘅实验室啊出现呢个问题咧，好多时咧。是因为呢实验室的权限啦，即是出入的权限啦，即是会不会有领导嚟又俾你入嚟，你送外卖嚟嘅又俾你入去，咁样就病毒泄漏的机会呢就非常之高啦，係咪？第二个呢就是研究同埋技术人员嘅培训啦，呢、這个呢头先我哋都讲咗啦，就是去中国团队咧系冇受到呢个法国嘅团队嘅个冇受到法国研究员嘅指导嘅机会啦，所以咧喺呢方面系非常之亏缺噶。
同埋在职培训呢、這个，即、就、系、是、在职训练啦，即、就、系、是、你真系做紧嘢嘅时候有人训练你，呢、這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
嘅，系、一步一步咁走咁应该啊。有工作记录啦，有冇做详尽嘅工作记录啦？病原体详细目录同埋盘点，呢个非常之重要啦。咁样病原体唔见晒你都唔知道，泄漏晒你都唔知道，咁就死啦。仲有一个咧就系意外通报机制同埋呢个危机处理程序啦，咁呢个咧就系好唔掂啦，因为咧中国嘅一般嚟讲意外通报经济咧就要靠隐瞒噶嘛，咁隐瞒住就大家都唔知啦，咁就系爆出嚟嗰时候就好严重啦，所以咧根据以上啲咁嘅信息咧去分析咧，我谂大家都可以做咗一个决定啦，一个合理嘅决定咧就系、是、呢、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啊，病毒细菌泄漏的风险咧系好高嘅，因为佢哋啲人员咧系并不有足够嘅专业训练啦，所以咧做错嘢机会系好高嘅吓。
系因为根据 King's College 嘅呢一位专家咧，就即系一般嚟讲呢啲咁高级别嘅实验室出问题，就头先你所讲嘅各方面。咁你再睇翻武汉呢一家研究所咧，佢喺呢几方面出问题嘅机会系都系有
嘅。存在嘅，系因为最主要就系佢哋个培训系非常之薄弱啦，喺嗰阵时候嚟讲，我谂吓，所以造成咗咁嘅情况啦。
咁其实即系中国在这一方面呢，他以前出过什么情况呢？
其实在这个又在回武汉，在华南这个海鲜市场隔离200多公尺附近呢，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
武汉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即是武汉疾控中心。
武汉疾它也是一个研究室来的，是一个实验室来的。咁咧，曾經咧就係、是、有呢、這個報道話啦，就係佢哋嗰度啲工作人員咧，就係、是、將冇即係做完試驗嗰啲實驗嗰啲動物嘅屍體咧冇處理過啦，就咁樣就係拋棄啦。
咁唔得嘅喎，應該一定要特別處理過先至拋棄得，因為入邊係有啲病毒喺度噶嘛。
應該好多病毒嘅，仲有更加離譜嘅咧就係、是。佢哋係有人咧，就將嗰啲做完實驗嗰啲動物咧，就拎去嗰啲華南海鮮市場度咧，就拎去賣噶嚇，賣錢嘅。咁呢啲做完呢啲實驗嘅動物啊，肯定身裏邊啊好多病毒細菌噶啦。咁拎去賣，你咪即係害死人，係咪？
即係佢為賺錢亦都方便啦嚇、啊。行你行過可能街尾就喺呢個華南海鮮市場，
即係可以見得佢哋係非常即係安全意識係非常之薄弱噶。仲有咧就係、是出現過好多意外啦，譬如呢、這個蝙蝠，佢哋亦都做好多蝙蝠嘅試驗噶，就經常係保持有六七百隻蝙蝠喺個實驗室裏邊噶。咁試過呢個蝙蝠血液啊、尿液嘅洩漏啦，亦都有人喺採樣嘅時候俾個蝙蝠襲擊啦，亦都有呢個工作人員呢、這個係俾呢、這個 蝙蝠嘅尿液啊污染噶，所以要隔離14日噶。咁樣可以睇得到咧，呢一連串咧就睇到咧，佢做嘢咧係冇一個正當嘅安全守則，冇一個步驟去做噶，所以出現咁多意外咯，係嘛？
好啦，嗱，咁若果啊假設啊嚇，呢個病毒真係由武漢病毒研究所度洩漏出嚟嘅，咁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啦，咁個病毒點解會喺實驗室度出現呢？亦即係話咧，點解佢哋係研究呢一種病毒呢？
其實咧，可以有幾個情況嘅。第一個情況咧，就係呢個呢啲COVID-19 咧本身咧就係喺呢個。蝙蝠身體裏面自然產生嘅，咁啊石正麗嘅團隊咧就喺蝙蝠身上邊發現到佢啦，咁進行研究，但因為咧安全措施做得唔好啦，就洩漏咗出嚟。
咁呢個就係其中嘅一個可能性啦。
呢個係就係一個好有可能嘅性啦。另一個咧就係呢個病毒咧係人造嘅，嗱呢個唔係講笑喎，一個法國嘅病毒學家啦。呢位叫做蒙塔尼耶教授啊，佢咧呢位教授咧就喺2008年咧，因为研究呢个艾滋病毒咧，系获得呢个诺贝尔医学奖噶吓。
哦，即系非常之有地位嘅一个病毒学家嚟噶。
啊，咁佢喺去年4月16号咧就发表咗个人意见啦，佢话呢个病毒咧系嚟自武汉嘅实验室噶。佢話呢個病毒咧係受人呢個操控嘅，即係用人係人工改造嘅。咁病毒本身咧就一個蝙蝠嘅病毒，然後咧加入咗幾段咧艾滋病嘅基因序列嘅小片段啦，即係加咗啲嘢，加咗啲艾滋病嘅DNA 啲嘢入去啦。喺咁樣情況之下，佢話呢個工序咧做得非常之專業，非常之細緻噶。是由那些分子生物学家做出来的，它的完美程度呢好像名贵手表一样的、啊嗯就是、但是是不是人造就坏事呢？就那又未必、哦、因为呢有时候如果你要做譬如你想研究这个艾滋病的疫苗的话呢，你是需要做这样的工序的，就是将这些艾滋病的基因序列呢加入那些冠状病毒里面的，那你可以做这个研究。但另一个可能呢就不好了，就是做生化武器了。那就生物武器呢就中国呢是签署了这个生物武器公约的，就是它是簽署咗，即係佢唔可以做呢個生物武器啦。但係咧，佢當然佢唔會公開話我做生物武器啦。我研究緊生物武器，但係同佢好多啲蛛絲馬跡喺度睇到咧，佢哋喺度好有可能係淨係喺度研究之中㗎。
即係其實呢一個係一個一個灰色地帶啊！你做科學研究，你可以話我係做研究，就係希望譬如話研究呢個抗艾滋病嘅疫苗啊咁。咁但係其實你個目標、你個目的咧，就係生化或者生物武器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灰色地帶，睇下你個目標係做乜嘢
嘅。係啊，嗱，根據佢一個退休將領啦，叫張士波嘅嚇，呢位將軍咧，就2019年出咗本書嘅，就戰爭。新高地嘅，咁佢里边书中系有讲到噶，佢话中国嘅国防科技大学咧喺2017年咧就出咗一份报告噶，报告中咧就系、是、警告话生物战咧系战争嘅新领域啊，未来嘅一场啊细菌病毒冲击中可能包括针对特定族群嘅基因攻击，咁呢个就系好。而且唔係普通嘅生物武器啦，而且係有選擇性嘅，譬如呢種生物武器咧，淨係殺呢個日本人
或者美國人。
美國人
嗱，其實呢一樣嘢咧，你諗下，
所以係非常之可怕嘅一件事嚟嘅喎。
嗱，因為佢既然佢自己簽咗呢個生化武器條約啦嚇，咁啊。應承話唔會去發展呢一方面嘅生物武器啊，或者生化武器嘅。但另外一方面，呢啲退休嘅將領咧寫書嘅時候，又有呢一個咁嘅概念，話係好有可能咧，就利用呢個生物武器咧去進行攻擊嘅。咁即係呢啲你都就係你話睇到呢啲蛛絲馬跡咧，其實佢哋呢個諗法咧係有
嘅。咁啊，更加明確嘅咧就係呢個美國嘅得到一個中共的軍事研究員的一個文件夾，文件夾裏面咧就係、是、呢、這個係美國國務院獲得的，咁咧就係、是、個文件夾裏面嘅內容咧就提到咧，中共啊係喺2014年左右咧，佢 國務院係呢個文件交2015年係制定嘅，係咁佢講翻咧就大概係2014年前啦，就係、是、考慮咧就係、是、如果出現第三次世界大戰咧，佢哋咧就會考慮用呢個類似沙士咁嘅冠狀病毒製成嘅化學武器呢個生物武器嘅，咁咧並且咧就考慮咧用一種前所未有嘅方法咧去研發人造病毒噶。
哇，好恐怖啊！即特别大家而家经历紧吓呢一个新冠病毒大流行呢一样嘢咧，全世界封锁嘅，全世界所有嘅生活咧都即系都俾佢即系可以讲系颠倒咗嘅。咁你话谂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系用呢一个生物武器咧，呢个真系系一个好可怕、好可怕嘅一个事实嚟噶吓。
同而且咧就系呢个文件仲提到咧，武汉病毒研究所咧，正喺度研究紧一啲传染力更强、杀伤力更高嘅呢个病毒噶，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武汉呢个病毒研究所咧，并唔系一个干净嘅地方嚟噶啦。
咁即系所以咧，如果以上我哋所提及嘅科学家嘅推断啦，同埋嘅资料系属实嘅话咧，咁啊，真系呢件事系非常之危险嘅，可以影响到全世界嘅每一个人嘅。咁啊，我哋每个人都唔希望再有另一个全球大流行嘅疫情啦。所以无论如何咧，都一定要彻底去查出呢次新冠病毒嘅来源噶。
系啦，
好啦，我哋今次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